生活中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反复洗手却总觉得洗不干净，洗了一遍又一遍，明明锁了门却还是不放心，都出门了有时候还得返回来确认 N 遍。每一次和朋友出去选衣服挑来挑去，却总感觉不合适，来来回回好多次，浪费了很多时间。有些人要问我，这是着了魔了吗？不要担心，我们这是一个心理节目，你这有可能是心理方面出了问题。下面有请甘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大家好，我是甘露春甘医生。上面所提到的这种状态，很明显的它就是一种心理疾病，我们叫强迫症。那是强迫症呢，是属于神经症里面的一个类型。强迫症的本身它主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就好像我们的电脑被感染了一样，就好像这个电脑一样，一下跳个窗出来，一下跳个窗出来，你关了它又出来，关了它又出来，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这种表现。如果不经过心理的干预治疗来矫正它，我想它是很难恢复到原来正常的那种状态当中去。那么强迫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你比如说吧，这个重复的开门关门啊，洗手冲凉，还有重复的关水龙头关石油气阀，这些现象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水龙头很容易坏，就是因为强迫症的关系嘛，对吧？其实已经关过很多次了，他本人心里面也知道啊，但是他没办法控制，这就是强迫症表现。但是强迫症的表现呢，是多种多样的，又滑稽又可笑，自己却又没办法去控制它，而且自身还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这种现象呢，在我们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把强迫症呢分成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这两种状态。一般的人呢，是思维先出现了障碍，然后慢慢的转到了人的行为障碍方面。比如说思维上的强迫症呢，他在某个问题上打了结，就好像在这个思维当中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说他一定要按照这种模式啊，循着这个路径回到原来的这个点上，然后又从原来这个点上再转一圈，又回到这个点上，始终走不出去这种思维的状态。一个特别典型的人物我跟大家说，大家看过这个《人民的名义》当中的这个孙连城，整天的研究宇宙啊天文呢、由于他过于痴迷，虽然他不贪，但是懒症一样可以造成同样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吧，我曾经就看过一个病人，跟他的情况就非常的相似，也是非常特殊的，是吧？他是一个研究生，在看病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一本很厚的用 A4 纸打印的这么一本啊，然后给我看。这里面描述什么东西呢？这描述的就是宇宙大爆发啊，这个星系的形成啊，人的来源啊，这人怎么生怎么死，死了以后怎么变成灵魂，怎么转胎投世，就写这些玩意儿，然后写的非常有理有据，还摘引了很多这些就是文献来说明他这个东西啊。他浪费了大把的时间，然后呢自己也不能工作了，但他自己摆脱不了这个状态，所以他也养活不了自己，没办法了，他最后找到我来看。我说你这是强迫症，就是一种强迫思维。他说甘医生你帮我看一看吧，你看一看你我多辛苦，我写了那么多东西。我说哎，这个东西我不看我不看。他说你为什么不看呢医生，你看了你对我有帮助的啊。他说我也很辛苦的。我说真的我不看。他说为什么你不看？我说我真的不敢看，因为我怕我看多了以后我也变成你一样的，那不很麻烦。还有一些强迫症他的这些情况也都是很特殊，比如说强迫症他是不分年龄的，也没有男女界限，多大多小都可能患这个病。因为他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 然后我们有个小病人啊，他就是八九岁，然后他去读书的路上呢，其实他读书的这个学校距离他家就1公里，然后他在上学的路上，他就一定要走在那个方块砖的这个中间，而不能踩到线。如果踩到线，他要回去重新走过。还有，他要一边走，要一边数1块、2块、3块、4块，这样数啊，直到数到学校。如果数正确的呢，他就进去读书了。可是，如果是数错了，或者是忘记了，又怎么办呢？不用我说了，他得重新倒回去，又走一次。这样呢，他就每个星期呢，都要迟到这么几次。老师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就老是批评他。最后批评他也没用，就建议他的家长说，你还是转学吧。唠到这个地步了，这个时候他的父母才意识到，喂，这个可不可能是一种病来的呢？这样就找我看啊。当然行为治疗多方面的系统性的综合治疗才能够把它彻底根除。那么强迫症这个症状其实是很古老的，那么我们的强迫症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医书上它描写的就比较少一些，所以我说它属于一个缺项。你去翻阅这些文献资料，很难查到有关强迫症的这个说法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把强迫症当一个病来看。我们把这个环境因素啊列进来，它就有很大关系了。比如说从小它就有刻板的一些行为啊，再比如说我们大人环境，不管从学校到家里面，都给他像上闹钟一样定时。你比如说几点钟上床，几点钟睡觉，几点钟写作业，写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吃饭，吃多长时间啊。那么老师又规定什么时候做作业，什么时候去复习啊，怎么样听课，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强迫性的。如果你违反了，好，家长要罚你，老师也要惩罚你。那么这些人的其中一部分慢慢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强迫自己在规定的时间里要做规定的事。那么当他们这些外界的因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他们慢慢长大了，在一定的时候就可能爆发这个强迫症。比如说吧，强迫症它从内因性上来说，可能它就和我们大脑物质的某些功能紊乱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程序混乱了，是吧？这是一些现代的一些限制因素可以导致这个强迫症的出现。比如说神经心理学在研究这个问题上，它就可以研究出来这个强迫症它和某些物质有关系，那么最终就会导致这个强迫症的一个出现。所以很小的孩子都可能出现强迫症。当然小孩子会，老年人会吗？老年人一样的会。这是我在我所写的这个心理分析小说叫《狐惑年代》，狐狸的狐，迷惑的惑，《狐惑年代》里面就写了一个老爷爷啊，他拿着一打化验单来找我，他说：“哎，医生，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化验单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告诉他没问题，他就走了。哎，不够一分钟他又来了，哎，真的有没有问题？我说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吗？真的没有问题。就这样反反复复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可以10几20次这样问你，最后问完了他还是不放心，不放心怎么办？你帮我写个字。我写在哪里？他说写在手心啊，写手心。写什么字？没问题啊。哎，然后我就写了个没问题。他过了几分钟以后他又进来了，他说医生请问你，我手上这三个字是不是你写的？哎呦，一下我的头都晕了，是吧？所以这强迫症是既好笑又可恶，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机理呢，就好像一个环一个闭环，这就是整个程序给修改了啊，然后呢它就走不出这个框架。这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反复的开门关门锁门，是吧？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病，比如说拖延症，其实也是强迫症啊。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物质生活变得发达了，是不是？那么有些人特别是女孩子啊，比较 追求完美，对吧？去逛个街啊，吃个饭，哎呦我的天，拖延的厉害啊，这衣服十几套都选不出一件来穿，化个妆化一两小时也出不了门，当然属于强迫症的是吧。还有一个我想说，现在比如美容，美容也上瘾的强迫性啊整容，这种现象也属于强迫症的这个范畴啊，就怎么整自己都没办法放心。所以从机理上来说，它是一种古怪的病。那么我们在对于强迫症来说，它是大脑活性物质转化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强迫症多数呢还会带有一些焦虑，这都是常见的，是吧？这些矛盾思维可能是在产生这个强迫行为的一种主观因素。那么在治疗这个方面，我们一般采用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点啊，供大家去参考啊，探讨一下。一个呢就是强迫症一定影响到工作生活的强迫症，成熟了的，我们一般采用的治疗方法呢有以下几点可供大家探讨啊。一个是强迫性的药物治疗啊，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单独的药物治疗这个强迫症完全好的这个几率也不大，所以我们要配合一些比如说认知治疗，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和认知。那么只有我们挖到了他患强迫症的这个根，知道他为什么会患强迫症，那么我们才有机会去扭转他的这个啊错误的程序。第三点就是有一些行为治疗啊对他是有用的，比如说我们要阻断他的这个强迫意念，淡化他的这个强迫行为啊，比如说我们会用橡皮筋弹手，这是一种方式，是吧？分散注意力的。那么还有一些阻断的方法也比较特殊，比如说强迫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就采用记录法，我用记录你每天洗了多少次手，什么时候开始洗的，洗了多长时间，每天洗了多少次，然后呢就用做减法这种方式，逐步逐步按时间减少，你每天给我减少多少次，然后他洗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就淡化了。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强迫症的治疗方法，我们叫做强迫性治疗强迫症的特殊方法，就是打破他这个闭环。就是比如说他在洗手，他觉得洗够了他出来了，不行，你强迫他继续洗，那么啊，他就会产生了一个对抗，和这个闭环就产生了一个抗拒。第二个呢就是靠速度来做，你比如说他本来是每天平均啊多长时间洗一次吧，那我就集中在早上一次过把你24全洗完啊，就把你这个节奏打乱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在临床当中还是挺有效的。再比如说吧，我们平时很常见的，你比如说这年轻孩子们玩这些网络游戏玩得很上瘾，他戒不掉，戒不掉怎么办，拉不出来，我们就往里面推，让他玩，拼命玩，不准睡觉的玩啊，让他不吃饭也玩，上厕所你也别去，忍着玩到他精疲力竭为止啊，这样呢在他的心里面呢就会产生那种厌恶的感觉，甚至呢他玩得头晕脑胀，到最后他会主动提出来说，哎呀我玩不动了，我不想玩了，这个这种东西也是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时候逐渐的缩短时间，控制时间，慢慢逐步逐步他就退出去了，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来对付这种特殊的病症。那么在中医方面来说呢，我们可能还暂时没有什么找到什么好的方法啊，还缺少这方面的治疗经验，但是我们还在研究之中，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当下我们还是对强迫症的这个治疗还是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下期节目再见。
相信甘老师的解决之道一定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么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根据各种性格来分析一下阻碍到大家的心理问题，胆小怕事背后的原因。